窦尔敦率领老少英雄来到泰山的南天门，这儿坐着个大和尚，是古刹玉皇顶的主持僧海清罗汉。他声称要给窦尔敦敬一杯接风酒，实质上这是五条毒计之一，酒里边有毒药，喝了就完。您说窦尔敦喝还是不喝？实质上铁罗汉窦尔敦并不知道这是毒酒，怎么能想象在众目睽睽之下对方想用毒酒把他整死？他想不到这一点。幸亏萧五娘这个女人是有什么说什么，她一心要许配给窦尔敦，尽管这个事儿远远没定下来，但她的心呢已经跟窦尔敦拴在一起了。尽管有六七十号人，她首先出面质问了海清，这酒里头有零碎没有？这海清这身子就一震，这就叫贼人胆虚。但是海清不愧是久经大敌，处事非常老练，你要不仔细看你看不出来。就见海清若无其事微微一笑，呵呵呵，这酒乃是敬酒，肯定没有零碎，这一点众位尽情放心。窦尔敦呢觉着心里头不怎么好受，什么原因？他觉着这萧五娘太多事，一个女人抛头露面刨根问底，这显着不雅观。但他也清楚萧五娘是向着自己，有道是害人之心不可有，防人之心不可无啊。自己不能说，有个人替自己说，这也是好事嘛。从这个角度上讲，他又感激萧五娘。这时候酒已经端到窦尔敦面前了，窦尔敦心说不会有事的，因此探出手来高擎酒杯一饮而尽，咕哒喝下去了。那人说有毒那不完了吗？大概您没注意听，咱们已经说了，前者有位了不起的英雄霹雳狂风西昆仑呢，诸葛元老剑客早给换了，那毒酒给倒了，里边变成的好酒。这件事情是神不知鬼不觉呀，连海清也不知道。在领酒的时候，超然跟他讲，看着没，这酒封着呢，纹丝没动，千万叫窦尔敦喝了，只要他一喝他就完。所以那海清一看窦尔敦喝下去了，甭提多高兴，心说话，窦尔敦呐，你白活呀你。你都不如这个女人啊，你觉得你了不起，但是喝了你就完了，不出几个时辰你就废了。哎呀，心里这个得意呀，因此满面堆笑，痛快痛快，阿弥陀佛，窦大侠望礼请。窦尔敦点点头，率领各位英雄走进南天门。因为这个大佛寺啊在岔道上，从南天门往后转，地势开阔，起码得走一个时辰左右才能到达大佛寺。这一路之上，海清陪着走，偷眼观察，一看这窦尔敦神采奕奕，什么事也没有。他心琢磨啊，没到时候，到时候你就完了，现在这毒药啊还没有发作，
这时候就到了大佛寺山门的前边了，早有人到里边送了信儿了。超然和尚也听说了，豆哥喝了阴风酒，心说完了，哈哈哈，去掉千金债呀，反正窦尔敦是要死的人了，临死之前让他高高兴吧。所以率领众人列队迎接，迎接的人呢有六七百号，咱们不能挨个的说，咱们挑那个主要的介绍几位。在超然和尚的背后有山东十八盘的庄主赛太公江焕，竹林庄的庄主闪电神枪马文亮，还有奉贤庄的庄主夜游神鲍成，同时还有活报应夏侯山、红衣女剑穆少秋、妙手回春蒋南阳、活张仙马天慧，再后的还有普陀山来的绝命老人叶秋和、决心一指叶秋生，还有五指山天罡寺的玄都大法师、毗卢寺的金凤长老等等等等，黑的白的丑的俊的高的奶胖的瘦的，能有好几百号。超然是东道主，自然在前面领头了。可以看窦尔敦从远路而来，后边也跟着六七十号。再看窦尔敦比去年九月初一鹿王台比武的时候更精神，散发披肩，月牙金箍勒头，周身上下一身青，外面罩着又肥又大的僧衣，圆领大袖，腰系丝绦，背背虎尾三节棍，真好像天神将士一样，两眼倍儿亮，闪闪放光。在上吹手正是小老头上官元英，下吹手柯特朗。再往后看男女老少一个个都是威风凛凛，有的认识有的不认识。超然和尚看罢多时，迈大步迎了上来，哈哈哈哈哈哈，阿弥陀佛，窦大侠又见面了，欢迎啊欢迎。窦尔敦以礼相还，老方丈一向可好，窦某来的鲁莽，望其恕罪。哪里哪里，窦大侠来来来，我先给你介绍介绍。说着话身子一闪，挨个给做了介绍，这咱就不必细说了。窦尔敦挨个的打过招呼，又介绍了柯特朗、上官元英等人，宾主之间笑语欢声，携手揽腕走进大佛寺。这庙可太大了，转过山门，转过头层殿、二层殿，来到第三层院落。这个院是举行盛典的正地方，庭院宽阔，彩旗飘扬，桌椅全都调摆好了，正中央月台上还有桌案，还有等等设备，香烟飘渺，钟鼓齐鸣，给人一种神秘莫测的感觉。等窦尔敦众人来了之后，在台下就坐，超然和尚陪着，别提多亲热了。窦尔敦闪目观瞧，不见闪电昆仑子化文龙，窦尔敦就问大师：“少派主到哪里去了？”你问文龙啊？哎呀，山上来的客人太多了，都为你捧场助威，老僧分不开身了。文龙啊， 在其他的地方招待朋友的，一会儿就来。哦，原来如此，窦尔敦就信以为真了。实质是那么回事吗？前文书咱说了，华文龙跟超然和尚师徒决裂了，因为超然和尚设的毒计，华文龙一万个不同意，提出坚决反对，就因为这个爷儿俩闹翻了。华文龙是扶气而走啊，已经离开了泰山，上哪儿去了咱们下文再详细交代。超然和尚能提这事儿吗？所以编了套瞎话，窦尔敦也不便深问了。大家谈了谈离别的情况，然后上官元婴就问大师，但不知这个议事如何举行啊？哦，对了，我还没详细介绍，按照程序是这样安排的。总首领来了之后，到了南天门，先要敬酒一杯，接风洗尘。进了大佛寺之后，然后全体要向祖师爷献香，也就是进香，这是第二步。第三步，请总首领升座。第四步，问问大家服从不服从，如果意见一致的话，开始献旗献印，请总首领接印。这第五一项，大家难得一会，要切磋技艺，展示武功，一共就是这么五项。假如进展的顺利，今天一天就能完成；不顺利，那么也就是两三天的时间吧。可他朗一听，这话里头有话，大师，您指这个顺利和不顺利是什么？是这样的，老侠可不要忘了，人上一百，形形色色呀。今天参加的不光是山东武林界的朋友，外省的人也不在少数啊。您说什么人没有？如果提出疑难问题，或者要当场比武，你能拦着吗？人越多越要拖延时间，因此我说顺利的也就今天，不顺利的也就是两三天。哦，原来如此啊。是啊，但愿今天能够一帆风顺。大家坐下谈了一会儿，法政和尚过来了，师父，现在到了时辰了。那要实行第二步了。各位，吉时已到啊，要求各位来宾全体起立，净手漱口，向祖师爷敬香。全站起来拜祖师爷。窦尔敦这才发现，在正殿神像的前头供奉的是达摩祖师。达摩祖师是武林界的始祖啊，像这种会能不朝拜吗？旁边准备了一溜铜盆，都是净水，铜盆也是黄的，金子也是黄的，起个好听的名叫金盆净手。大伙按着次序全净了手，漱完了口，让窦尔敦领头，超然和尚陪着，上了月台，来到香案的前边。超然和尚亲自动手，从香案上拿起一股香来，外头用大红纸包着，上面写着几个字：总首领专用。 转身递给窦尔敦，大侠请接香。窦尔敦点了点头，双手把香恭恭敬敬接过来，把红纸掀开，把香高高举起，在蜡烛上点燃了。别人也点香，那烟呢远不如窦尔敦这儿。窦尔敦这股香，这烟特别浓啊，点燃之后是香气四溢，香味刺鼻。再看窦尔敦，周围被浓烟所笼罩。超然和尚高兴，心说窦尔敦呐、啊，完了，这是第二条毒计，你烧的这香是特制的，充满了毒药啊，闻上这个味儿，走五官通七窍，不消一天的时间，七窍流血，必死无疑，连解药都没有啊。你又喝了酒，再闻上这香味儿，你不死等什么呢？大罗神仙也救不了你喽。说到这儿，咱还得解释一下，那这烟儿叫别人闻着怎么办？人家自己的人全闻了解药了，他们闻上也没事儿。至于窦尔敦带来的人，闻上就倒霉。偏赶今天是个风头啊，还真庇护窦尔敦的人，他是往那边刮，这边没烟儿，所以上官元英、柯特朗等人根本就没闻着烟味。窦尔敦对这条毒计也不知道，他是个正直的人，高高把香举过头顶，然后举三举插在风魔童的香炉里，往后退了几步，往拜殿上一跪，朝拜祖师爷。在院里的人台上台下跪了一地啊，磕完头之后，大家挺身站起，等着香也烧个不得灵了，超然和尚宣布：下一项，请总首领就位。那特制特殊的椅子搬来，黄套去掉，这把椅子经过加工，比其他的椅子都高出一块了，又宽又大，瞅着虎虎实实的，摆在乐坛正中。窦大侠请升座吧。窦尔敦客气了几句，上官元英一看不妙，抓紧机会偷偷的告诉窦尔敦：兄长，事到现在别客气，让你做你就做，你往上一坐，你就是当然的总头领了，千万不要虚伪，千万不要客气，以防他人钻空子。柯特朗也说：兄弟，嘁哧咔嚓，让坐就坐。他们也不知道这椅子有消息埋伏，咱说了，这椅子上暗藏着十二把尖刀，而且那尖刀都用毒药喂过，只要你往上一坐，椅子承受了压力，黄一蹦，噗噗噗，那刀就蹦出来，那人还好得了吗？非穿糖葫芦不可呀。但窦尔敦是正人君子，没想到这些弯弯药，客气了几句之后，他听上官元英的话，稳稳当当大模大样往椅子上一坐。超然一甩脸，心说妥了，现在就变成糖葫芦。但窦尔敦坐下了，他听着什么声音也没有，扭回头一看，消息没散，窦尔敦是安然无恙。超然和尚这心就一翻个，怪哉怪哉，消息失灵了，他不能啊， 我请的全是高手，这些人专门设计西洋八宝转心螺丝，百灵百验，
试验的时候特好，他怎么失灵了？
他马上预感到不妙，莫非迎风酒方才烧的香全失效了？这可出了鬼了，真要出了毛病甭问，肯定是华文龙干的，就是这兔崽子小冤家呀！我教你这些年的武艺，把你培养成人，成了我的对立面了。华文龙啊，早晚见着你，我把你撕碎，把你万剐凌迟，把超然恨得不得了。其实真冤枉华文龙了，
这事不是他干的，
全是老剑客诸葛元干的。单说超然和尚一看窦尔敦坐下了，就得硬着头皮往下进行。
现在宣布第四项，请大家发问，是同意还是不同意？老衲问三遍啊！各位啊，我们请铁罗汉窦尔敦做山东八大处武林的总头领，大家是同意呀、啊，还是反对？
问完了，台上台下鸦雀无声，毫无反应。就像问的木头疙瘩上差不多，超然有点冒汗，心说我请的那么多高人，您怎么不提反对的意见呢？这就得往下进行啊，真要现了印，这事就成了定局了，再想推翻也不可能了。那位说他请这些人怎么都不言语呢？这有原因的，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想法。就拿叶秋生、叶秋荷来说，一个绝命老人，一个决心一指，那身份太高了，根本眼里的没摆窦尔敦，心说你当不当山东的总头领又怕什么，无所谓的事儿。要想废你，比撵个臭虫也费不了多大的劲儿。我们这么高的身份能带头说话吗？这俩人等待，所以没表态。十三省总镖局来的人是这么想的，我们是客人，得山东人说话，我们一说话显着插手此事，叫人看着观之不雅，所以也没言语。还有些人呢，本来就赞成，里边还是山东的，觉着窦尔敦是个人物，他要统领山东八大处当之无愧，所以这些人也没表态。这下就冷着场了。上官元英、柯太郎一看心中大喜，他们不说话咱得说话呀。上官元英站起身来，高声就喊：
各位，感谢各位同意我兄弟做山东总头领。